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个礼拜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单元，就是基督徒的礼仪足系。我们说教会我们可以看分成东方教会、西方教会，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呢是耶稣基督他亲自建立的。那当耶稣升天之后啊，门徒们还聚集在耶路撒冷，就是在圣神降临节的那天呢，当圣母带着十二宗徒啊，他们一起聚集则在祈祷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刻圣神降临，教会正式诞生。那不过也因为地域的关系啊，因为传统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我们教会分成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啊。那我们礼仪的族系呢也是分成这样的不同的传统。那当然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天主教会是属于西方教会的礼仪族系，特别属于罗马礼啊。所以上一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先从西方教会的礼仪族系开始介绍起。那上一次也给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罗马礼的一些情况。那今天呢我们会接着介绍其他的几个礼仪的族系。首先呢让我们来看看非洲礼。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啊，这个罗马帝国他们的势力呢逐渐的扩张，那也涉及到了非洲，所以他们在非洲的西北边呢设有三省，后来呢又扩张变成了四省。在这些地区，好，就像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我们传教士是不惧路远，好，不惧艰险，就是只要有人只要有地他们就去传福音。所以在这些地区呢，传教士也是不远千里的而来，好，那他们在这些地方宣讲福音，也庆祝罗马礼。那一直到后来的蛮人以及回教的这个百姓他们入侵，教会被毁为止啊。不过也有一点可惜的，就是虽然我们有传教士在那边努力宣讲福音来庆祝罗马礼，那可是教会的范围都还只限在当时候居住在非洲的罗马人的圈圈当中哈，那或者是非洲的这个罗马人的这个领域里边啊，而没有真正的能够触及到比较低阶层的真正的非洲的社会，就是非洲的层面。所以当很可惜，就是当这个罗马帝国消失了，它的势力被这个歼灭了之后呢，北非的教会也就消失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的北非教会的礼仪的文献可以让我们征引来使用来了解当时候的这个礼仪的情况，不过我们由非洲教父他们所存留的一些资料可以推论，在非洲的礼仪也极具特色啊，有这样非常具有特色的发展跟结构，那甚至于呢很可能大大的影响了其他的西方礼仪的传统，比如说等一下我们要介绍的西班牙礼啦，或者高卢礼啊，好，也都是受到当时候非洲礼的一个影响。在那个时候呢，北非的礼仪是用拉丁文的，虽然在这个时候在罗马礼采用的是希腊文，而在北非呢也有比较完整的盛世庆祝的清楚的结构，那包括有弥撒啦，有盛世啦，有礼仪年啦，有日课啊等等啊，都是在当时候的非洲礼发展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也知道在今天在梵二以后的非洲礼的发展是非常的这个蓬勃的，虽然他们也是跟着罗马礼啊，那不过呢在里面他们的本地化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像我们在国外进修念书的时候呢看到这在课程里边都一定要学习，就是非洲礼他们的一些感恩经，以及他们在我们要看录影带啊，看他们在这个礼仪当中怎么样的把礼仪本地化了，那跟他们的整个的文化的层面跟百姓的生活层面是非常的契合的贴切哈，所以这个是非常美丽的一个非洲礼的局面。其次呢要给大家介绍呢，就是在意大利北边，在米兰这个非常美丽有传统的城市里边所使用的安博礼。那当然呢虽然我们把它叫做安博礼， 我们也晓得有大圣人、大主教，哈，就圣安伯。因为这个安伯讲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通常主教都是在这个圣职人员群中哈，那个特别被拔举出来的。不过我们知道，圣安伯当他被选为米兰的这个主教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好，后来才一路的这个灵洗啦，然后祝圣为圣职人员呢，然后呢才就职就任为主教啊，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情况。不过这圣安伯呢，他的学问非常的好，学养非常的丰厚，而且呢他自己的圣德也是很高啊，所以是才会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啊，也特别是为了要抵抗异端哈，雅略异端的情况之下呢，被选为这个主教。那虽然这个米兰的安伯里我们称之为安伯里，可是呢它并不完全出自于圣安伯的手中，甚至于呢不是由他所创始的。那当然也毫无疑问，那圣安伯因为是在米兰里的发展过程当中具有非常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那也因为他是这个米兰主教的非常显赫的一个威名啊，所以这个在米兰盛行的这样的礼仪就以安伯为名，就称为安伯里。学者们呢对这个安伯里的源头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呢认为是源自东方里，也有的人呢认为它是源自罗马里。虽然罗马里对于米兰里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呢东方里的影响事实上也是不能够忽略的啊。那米兰里跟我们现在罗马里多少有一些，当然基本结构一样有这个圣道礼仪啦，有圣祭礼仪等等。不过呢有一些仪节的位置上安排上呢是不完全一样。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就譬如说平安礼。在罗马里在范儿以后，我们今天的平安礼都是在领圣体礼的时候我们进行哈，就是天主经之后在领圣体之前我们举行平安礼。不过呢一直到今天为止，安伯礼当中的平安礼呢都是介于圣道礼跟圣祭礼之间，就是预备礼品我们献上饼酒之前要先行平安礼。这个呢是呼应了马窦福音第五章里边说的，如果你跟你的弟兄姐妹有什么不和好的事情的时候，把你的礼品先放在祭台前，你先去和好了然后再来献上你纯洁的祭献。好，也是跟循着依循着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安伯里到今天他的平安礼呢都是在圣道礼跟圣祭礼之间的。另外呢，这刚我们也提到过，圣安伯的时代因为他要对抗雅略异端，他曾经被困在这个圣堂当中，那他带领着当时候的一些虔诚的教友们在圣堂里边不断的祈祷歌唱，那祈求天主的祝福，是非常平安的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发展出来非常漂亮的所谓的 Ambrosial Chant， 就是他的这些圣咏歌集啊，一直到今天都是教会传承当中这个不可忽视的一些宝贵的礼仪音乐的一些传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安伯里呢事实上对教会里边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好，现在呢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地方的，就是在法国通行的礼仪，就是所谓的高卢礼哈。那高卢礼，所谓的高卢礼指的是在高卢，也就是当初现在的法国的南半部或者呢是在中世纪时代所谓的法兰西所形成的这样的礼仪，就是高卢礼。那高卢礼呢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那也结出非常丰盛的果实，那特别是在第六世纪。不过后来很可惜的是，因为查理曼大帝他的礼仪完全要仿照罗马化，好，所以本来已经有高度创造性跟高度发展的高卢礼呢反而是慢慢的凋零了，还是有点可惜的。高卢礼虽然是十分重要，不过呢它并不像安伯礼或者是西班牙礼有完全的发展，就是像我们刚刚提过的，高卢礼它的巅峰时代是在第六世纪。而待会儿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西班牙礼，它的开始差不多是和高卢礼同时也就是差不多在第六世纪这个时刻，那也差不多是建立在相同的一些基础上边。 高卢跟西班牙的教会呢，是从东方教会跟意大利，特别是从拉丁的非洲。好，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北非，他们主要是用拉丁文来进行礼仪的。好，所以这个高卢西班牙教会是从东方教会了、意大利了、还有拉丁非洲了，成型了礼仪的传统。而由这些素材当中呢，高卢礼跟西班牙礼，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仪节。他们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教会当中能够模仿第五世纪的罗马礼，形成他们自己的礼仪。那不过也很可惜的，就是因为查理曼大帝他的礼仪罗马化，所以呢真正的高卢礼差不多在第八世纪末的时候就已经完全的消失了。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西班牙礼啊。西班牙礼呢，是在这个伊波利亚半岛上啊，是由基督徒开始宣教，那么一直到教宗俄我略七世在也就是在1080年镇压为止的这段期间呢，创造并且是发展的哈。那西班牙礼呢，有三个不同的名字啊。就是我们所谓的 Hispanic， 还有一个就是Visigothic 和所谓的 Mozarabic 这三个不同的名字。而事实上呢，这三个礼仪是在不同的历史的时期被运用，而且充分的发展的。那么 Hispanic 呢，是呼应罗马时代罗马时期，Visigothic 呢，是呼应 Visigoth 这个王朝的时代。而所谓的 Mozarabic 这个礼仪呢，就是呼应回教徒统治的时期啊。不过在这个其中，我们若要找一个最恰当的名字来说的话，可能我们就会选择 Hispanic 这个名字。那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在罗马的时期这个礼仪就已经存在了。而当我们只称 Visigothic 礼或者是 Mozarabic 礼的时候呢，就是否认了最早已经存在的这个礼仪的时期啊，所以一些学者就认为说，我们用 Hispanic 这个名字来代称西班牙礼，其实是比较安稳妥当的。那当然了，为了历史的理由哈，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另外这两个名字，也就是所谓的 Visigothic 跟所谓的 Mozarabic 这两个礼呢，那因为在历史上呢也这样被称呼哈，所以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的曾经的存在，跟他们所延续的一些生命的历程。礼仪学者呢对西班牙礼的起源看法是不一样的，没有定论。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意见非常相左哈，有极大的一个差异啊。那其中这个最有可能的这个意见呢，是一位这个学者是 Pinel 他所提出的。那他认为说 Hispanic 礼呢跟高卢礼呢很可能都是承袭着拉丁非洲的礼来的。换句话说哈，这位 Pinel 先生哈，他认为这个西班牙礼跟高卢礼通通是受到了非洲礼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影响。那当然我们如果要很肯定这样说的话，就需要再寻找更多的更精确的一些证据。而所谓的 Hispanic 这个礼，虽然是在1080年被我们教宗俄我略七世所压抑下去，不过呢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在 Toledo 的主教座堂的这个所谓的基督圣体堂，以及 Toledo 城中的一些堂区里边被庆祝，就是还是被沿袭着运用的，并没有完全的消失掉。那会用这样的礼仪来庆祝的人呢，也大部分是古时候的 Mozarabics 这样的人，他们的一些后裔啊。所以这个虽然已经慢慢式微哈，那也不是那么样广泛流行。那不过呢，这个 Hispanic 这个礼呢，现在仍然存在着。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取一些样本的话，我们就要到西班牙的 Toledo 这个城，特别是它的主教座堂里边去看一看。而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这礼仪更新之后呢，西班牙的这个礼仪也随着它的 跟随着这个凡尔文献的精神呢，也重新修订，在1991年和1995年间呢，都印行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礼仪的经书啊，这是我们非常乐于见到的。下面呢，再来看一看，在隔海，不是在欧洲大陆哈，就是在这个海峡的另一边，就是爱尔兰，在这边发展的一个塞尔特礼啊。那在爱尔兰有是有非常漂亮的礼仪的传统，他们的圣堂的建筑啊等等也是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到爱尔兰去参访一下哈，探寻一下，那也是相信是会非常有收获的。这个塞尔特礼呢，他们是在爱尔兰发展，那我们可以由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一些礼仪的资料来了解这个礼仪。虽然这样的资料是非常非常少，又非常非常的古老，甚至于呢，可以往上一直上溯到第七世纪啊，就是差不多七世纪以前流传下来一些资料。不过严格的说来，我们也很难把它们叫做礼仪。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严正的严整的一个礼仪的概念来做一些审视的话，那么就像我们称其他的西方礼仪哈，这个整个的结构啊等等都是比较紧密的，所以如果用其他西方礼仪的这个所谓的礼仪的概念来审视的话呢，我们觉得塞尔特是可能很难称得上这样所谓的礼仪啊，因为它呢这个礼仪没有发展成熟。那不过呢，基本上来说，它还是建基在罗马礼上。那同时呢，也受到了高卢礼、安博礼跟西班牙礼的影响，因为隔一个海峡对岸就是对应着欧洲大陆嘛啊，所以呢，随着传教士的往往来来，所以都会多多少少受到一些这些礼的影响。不过呢，塞尔特礼的资料给我们提供了特别的一些弥撒规程啊，所谓的 Ordo Missal 好，以及一些修会日课的一些轮廓哈，所以这个呢是塞尔特礼它对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提供的一些贡献。另外呢，其他的西方礼仪我们可以看看啊，在西方教会呢，还有一些比较这个不那么具有重大影响的，或者说重要传承的一些礼仪。那可是他们也曾经存在过啊，虽然没有发展到完整的结构，那而且呢，也只有在极少数的文献当中曾经提到过他们。那其中比较重要的呢，就是在意大利北部的有一个阿奎利亚的这个城里边。那我曾经到过阿奎利亚，也在一个他们非常出名的圣堂里面看过。因为一般在欧洲的圣堂，它主要的那个mosaic 这镶嵌画的精彩处都在墙面上了，或者是天花板上等等。不过阿奎利亚这个地方，它的精彩处呢是在它的地砖，在地板上，是很有意思的。希望将来哈，我们还可以另外辟单元来介绍这种种啊。不过这个阿奎利亚呢，是这个礼仪呢有一点点的证据证明呢它曾经存在。那学者们对于它的来源呢看法不完全一样。有的说呢它来自罗马，有的说呢来自君士坦丁堡或者是亚历山大，就是非洲的传统，也有一些呢是说来自米兰啊。那另外呢 Ravenna 的这个教会的传统也很重要，那但是呢却没有任何的文献显示它的礼仪曾经充分的发展。在第五世纪的时候， Ravenna 呢曾经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第六到第七世纪呢又是拜占庭区域的首都，也深深受到拜占庭礼的影响。而这个拜占庭礼其实就已经是东方教会的这个礼仪传统，到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做比较详细的介绍。好，谢谢今天大家的聆赞，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